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您好。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福音信息的主题是平安之福。平安之福，主耶稣说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为何神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从高天来到地上？他要将平安赐给认识他、属他的人呢？为何他要留下平安给跟从他的人呢？因为耶稣是神，他最了解世人切身的需要，他知道今天普世的人都没有平安。今天人离开赐平安的神，何处是平安？何处有真正的平安？或许说，平安何处寻呢？耶稣知道许多人都没有平安，无论是财主、是平民、是高官、是一般老百姓，都没有平安，在人的心灵里面都没有平安。现代人从身体的健康所带来的忧虑，所带来的不安，比如说许多人忧虑自己身体不健康，忧虑自己身体的疾病，现代人很多慢性疾病，就像是这个一型的肝炎，还有无论是糖尿病、心脏病、癌症，各种慢性疾病真是层出无穷的，令到许多人听闻这些疾病自然就是惊心胆怯。为何呢？因为人人都惧怕疾病，人人都担心什么时候会有什么病发生。据统计来说，糖尿病的数字已经是很高了，在香港有300,000人犯了糖尿病，而10个当中就有将近2个带有一型肝炎的病毒，而一型肝炎的病毒将来可能会导致肝癌，所以实在太多的疾病了，令许多人里面没有平安。还有现代人面对的从环境来的不安，天天都有事情发生，没有人知道明天会有什么改变，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。以往许多人认为铁饭碗的职业有一天都会给打破了，连固定的职业都会失去，竞争太厉害，淘汰性太强，许多人到了中年的时候就很担心自己年纪大了、老了、无用了，给人淘汰啊。又有许多人失业、待业，一点平安都没有，对于前景一片的忧虑。又有许多人即使有一份很好的工作，但是由于工作的压力越来越大，令到自己越过负担越重，越过内心越没有平安，甚至晚上失眠睡不着。所以前段时间香港才有一个统计，几乎10个人当中就有几个人经常失眠，精神压力十分大，因为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，人的里面没有平安。还有从精神来的不安，那就是现代人太多的精神上的困扰，无论是婚姻上出问题、家庭的问题、人际关系的问题、父母儿女之间的代沟，还有许多的老年人到了老年的时候，儿女的不孝顺，孤苦伶仃度过晚年，心灵没有平安。许多的中年人为着儿女的前途来忧虑担心而没有平安，许多的年轻夫妇彼此不信任，担心分外情，夫妻之间的不和睦带来许多的不安。现代的青年人同样没有平安，有的在选配的路上累累遭受挫折，一点平安都没有，有的在爱情上失败啊，平安也失去啊，落在思念的里面，痛苦的里面， 青少年同样没有平安，因为他们对前途满了忧虑，读书的压力，许多人没有平安。是的，不仅仅有这些的不平安，还有从意外来的不安。地上实在太多的不安了，异常的水灾，许多生命不见了，异常的火灾、地震、风灾，许多生命不见了，经常有意外发生，何处是平安呢？日光之下，无论是科学家、是财主、是总统、是平民、是医生，没有一个人能够用他的权力、地位、财力、能力给自己平安。为何？因为明天要发生何事，人尚且不知道。正如耶稣说，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？今天在地上，无论是富足是贫穷，人人都面对不安。正如圣经说，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，灾难忽然临到，没有人估计到的，没有人估计到，可能我今天驾车出门，忽然间遇到意外撞车，可能今天我乘飞机旅行，在这个旅游的途中，忽然间飞机发生意外坠机呢，没有人估计到。实在说来，生命不在人的手中。还有许多人一生拜偶像，内心没有平安，越拜越没有平安，终日在魔鬼的控制底下，是惧怕的过日子，多凶少吉，一点平安都没有。是的，人人都没有平安。所以耶稣说，他留下平安给我们，他知道人人都需要平安，他要将神的平安带给我们。那么什么是神的平安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神所赐的平安是出人意外的平安。什么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呢？就是说，在我们一生的路途里面，神的看顾，神的保守，无论发生何事的时候，有神的同在，有神的看顾，有神的保守。神看顾保守属他的人，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求告主名，遇到艰难意外的时候求告主名，呼求主耶稣，祷告主耶稣，神的拯救就临到。正如圣经说，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也就是说，当基督徒面对危难的时候，切切祷告神，神的拯救就临到。让我做一个见证。有一个做生意的商人，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。有一天在深夜的时候，他正驾着车回到家中的途中，走过一个高速公路，当时太太坐在他的旁边，他的太太坐在旁边的时候，由于是深夜，所以大家都不大留意，车开得特别快。就在那个时候，忽然发现前面有两个车相碰，这两辆车相碰出事的时候，他避不开不了，因为太迟发现，由于速度太快，急刹车，即使刹车的时候也会碰到前面车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开着车门就对他太太说，赶快跳车。结果他跳车出去，在跳的时候他呼求主耶稣啊，救我，就这样跳出去了。结果当他跳出去的时候，翻了几番，滚了几滚，趴在那里，忽然觉得头上一阵大风吹过去，原来是一辆八吨的大卡车，大货车，货柜车从他头上飞过去，结果轮并没有撞到他，反而是他刚好是在中间，两边的轮从他两边过去，他头上一阵大风吹过，平安无事， 又没有第二辆车过来，如果有第二辆车过来他没命了。结果他赶快爬起来跑到路边，满心感谢主，但是立刻想到他的太太到底平安还是没有平安。当他跑过去看见他那一部车，由于他跳车，所以他那一部车没有人驾驶，就这样向前撞去，结果那一个方向正是撞到路边，就停在那里。当时他的太太并没有听他的话跳出去，反而就坐在那里大声呼求主耶稣救他。结果撞下去的时候，车头的玻璃都碎了，整个车头都扁了，但是他太太竟然平安无事，还是坐在那里安全带绑在那里，竟然平安无事，连那些玻璃碎都没有碰到他的头，他的脸面皮肤都没有损伤，也没有流血，实在是神的保守。当他开车门的时候，他的太太平安从车里面转出来了，两个人抱在一起在那边感谢主，感谢主耶稣救了他们。他们在危难的时候求告主耶稣的名，主耶稣就这样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他们，拯救他们。后来第二天早上，由于是冬天，他们穿的衣服是有棉袄，在棉袄的袋子里面，他太太发现一块玻璃还在棉袄的袋子里面，他觉得非常稀奇，为何车前的玻璃碎掉的时候不是碰到他的脸面上撞到他头上，而是掉进他的袋子里面，太奇妙了，这实在是不可能啊，那竟然发生了，这全然是神的大能。当他呼求主耶稣的时候，主耶稣就保守他。我亲爱的朋友们，在我多年的布道生涯里面，我听见无数的见证，有许多人在危难的时候经历神特别的拯救，当他们全心依靠主耶稣呼求主耶稣的时候，主耶稣就这样奇妙的拯救他们，因为神所赐的平安是出人意外的平安。实在说来，当一个总统面对劫政的时候，面对意外的时候，他救不了自己，他绝对不能说我开一队军队和死亡打仗。一个财主当他面对要坠机的时候，他不能说我用我一万的财富去换取我的平安。实在说来，人并不能凭着自己的财力、地位、能力、权力、智力来给自己真正的平安。即使今天可能有人要说有钱就有平安了，我相信钱财啊，我的朋友们，我告诉你，钱虽然是人生生活的必须，然而它不能成为你的神。钱是给人用的，人应该是钱的主人，钱不能成为人的主人，因为钱不能给人真正的平安。正如我刚才所说，财主他的寿命并不一定比平民还久，活得还长寿，因为明天发生何事他尚且不知道，他绝对估计不到，不然会有什么大病发生。实在说来，日光之下有一个调查，曾几何时在报章上的调查发现，许多出名的财主有的不是自杀就是发生何事而离开世界了。记得前段时间在法国有一个很出名的客机，是河蟹客机，是豪华的客机，专门是给做生意的超级富翁在那边用的。由于它速度特别快，一小时就可以等于平常的客机几小时的时间，所以很受有钱人欢迎。结果没想到那一次趁这个客机的时候就发生意外坠机，而这一次的坠机爆炸令到许多的有钱人，许多大有财富的财主都葬身在火海里面。 实在说来，钱并不能给人真正的平安。我记得曾经在香港有一个做生意的，他专门是做玉石生意的，玉石是一种宝石，他买卖玉石赚了许多钱，到了他晚年的时候退休了，已经不想再赚了。但是有一天有一批玉石从缅甸那边运回到香港，他的同行的人就邀请他，以他为老前辈，就和他商量这一批的玉石的价值。玉石一来的时候，外面是一块石头，还不能真正发掘它的价值。当时他和别人打赌，他说凭着我一生的经验，这一块的玉石最少值钱20万港币。当时许多人都不敢发钱去买，他说你们不信我，我买下来。结果他真是凭着他一生的经验买下来20万港币的这一块的石头。他以为拿下来之后锯下去可以找到里面完全是绿色的玉石，然后他可以加工要赚多少倍。结果没想到拿回来之后，经过机器一切开，里面完全是白色的，这一来他简直是20万完全是输掉了。他回到家中睡不着，虽然他已经是1万富翁了，但是为着白白损失20万，为着多嘴和别人打赌，就这样白白损失20万，天天�睡不着，连续3天睡不着，家人一直劝他算了吧算了吧，但是就是算不了，因为损失金钱内心很痛啊。结果到第3天晚上再失眠睡不着的时候，忽然脑充血爆血管死掉了。人就是这样讽刺，起初是你赚钱，最后是钱赚你。一场亚洲的金融风暴，有许多人就是面对这种危机，曾经是建立起他商业王国，结果当生意倒闭的时候，不是跳楼自杀就是精神病，精神垮下去了。实在说来，钱财正如圣经所说是无定的钱财，今天在你手里，明天可能跑到别人的手里，今天你拥有财富，明天可能因为投资失利而钱财跑到别人的身上。所以日光之下许多财主没有平安了。再说钱并不能给人真正的爱情。我曾经记得在香港有人打电话到电台上，他说出他心中的苦楚。有一位女士，她说当我和我丈夫苦苦经营一个小生意的时候，当时我们同甘共苦，两个人都很相爱，但是没想到有一天当我们的生意发达起来的时候，我的丈夫不是我的了，每天晚上很迟才回来，慢慢一星期才回来2个晚上。我知道他外面有人，他虽然说是应酬，做生意应酬，其实一发达之后他已经不要这一个和他同甘共苦的太太了，久而久之甚至是一个月才回来2、3个晚上。他说我十分痛苦啊，我情愿以往贫困好过现在富足啊。是的，现在许多人人人为钱看，但是许多的家庭正面对破裂，钱并不能给人真正的爱情。正像有一个超级富翁非常有钱，当他在晚年的时候，他对人说我需要爱啊，别人说你为何需要爱啊，你周围旁边许多人奉承你，难道你没有爱吗？他说我的儿女们奉承我完全不是因为爱我，他们是为着将来分家产分大份一点，今天我所需要的是真正的爱啊！我非常孤单，我需要有一颗爱的心，但是我找不到，我非常孤单， 我找不着这种的爱。是的，我们看见今天离开全能的神，人的心灵得不着平安，即使能拥有金钱也是得不着平安。我非常深刻的印象，多年前我有一次到美国几处的地方，到一些教会和他们有交通，和他们有讲到各方面的服事，向他们讲到。我记得在美国中部曾经到一间教会，当时我到了一个家中，有一个家庭聚会，和他们有分享。那一个家并不是很大有财富的家，而是一个小康之家，做丈夫的在大学里面教书，做太太的也是做一般的职业，但是他们都是基督徒，是爱主的基督徒。他们回到家中，虽然生活很忙碌，但是带着儿女们一起唱诗祷告赞美神，满有喜乐平安，里面满是满足，满是平安，那个家庭非常温暖，非常温馨。后来当我要离开那里的时候，那位做太太的信耶稣的姊妹，她就教透我，她知道我要经过日本的东京。她说，当你到东京教会的时候，请你顺便探访我的妹妹，因为她还没有信耶稣。结果我到了东京教会的时候，我就在我有空的时间，我打电话给那一位信耶稣的基督徒的妹妹，住在东京。我打给她的时候，他就来了。当时他来的时候，他穿着高级的皮草，是一个大有钱的贵妇。我看见他的时候，我发觉他好像是比他的姐姐更加的亨通，更有钱，因为他是嫁给日本一个做生意的商人。他又带着他一个9岁的男孩子，好像是很幸福的家庭。当时一坐下去的时候，我向他传福音，我劝他信耶稣。他听了一阵子的时候，眼泪开始掉下来，然后他哭了。他说，我要等到我办离婚完之后才信耶稣啊。我说为何？原来是这样。他说他嫁给那个日本的生意人，原来是他同学，在美国读大学的时候两个人感情很好，但是回到日本，她的丈夫就做家族生意，很快生意就发达了，结果她的丈夫就冷落她，搞婚外情，一次又一次，她十分痛苦。然后她痛哭地说，若不是为着这个孩子，我一早就离开日本回美国了，就从此不再和他在一起了。然后他继续的哭，我告诉他，唯有耶稣能够拯救你，悔改信耶稣吧。当时我非常有很深的感触，虽然他是那样的有钱，然而他的心灵是那样的不安，钱并不能带给他真正的平安。相比他的姐姐，并没有他的富足，是一般的小康之家，过得去而已，然而却是那样的喜乐，那样的平安，因为得到耶稣，灵里满了满足。后来这个做妹妹的，她答应我，她要快快信耶稣，她等到离婚手续办完之后立刻信耶稣。我劝她带她的丈夫一起悔改信耶稣，全家信耶稣，不要离婚。当时她还是说要等候时候，虽然我后来为他祷告，但是在这件事上我有很深的感触。多年我主领布道会的时候，我看见无数的人原来就快离婚，因信耶稣基督和睦起来，得着真正的平安。是的，因信耶稣基督，无数的人得着从神而来的平安，因为当人归向独一真神的时候，就能够有真正的平安。再说神所赐的平安不仅仅是出人意外的平安，耶稣说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 什么是世人所赐的平安？世人所赐的平安是根据环境来的平安，比如说风平浪就静，没有大风的时候浪就不起，所以那一种的平安就像是海面上的水，没有风的时候就没有浪，就有一点的宁静，但是当大风一来的时候，浪就刮去，海面的平安就失去。世人今天所拥有的平安就像海面的水那样，完全是依赖环境，这一种的平安是靠不住的。一场的社会动荡，人的平安失去了；一场的经济风波，人的平安失去了。这世界就像这个苦海，人在这个苦海上浮沉的时候，当有什么事情发生，人的平安又失去了；有什么病痛，有什么灾难来临的时候，人的平安又失去了。基督徒所得着的平安是神来的平安，这一个平安就像是海底里面的水，不是海面的水。海底的水上面即使是有大的台风大风浪，但是海底的水是很平稳的，因为这个海底的水是深处的。所以我说，什么是耶稣所给我们的平安？耶稣所给我们平安是神的平安，就是他同在所赐的平安。这个平安是满了他的同在，正如主耶稣曾经说，他说在世界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，在我里面有平安。这耶稣他能够留下平安给我们，因为他已经胜过世界，他所赐的平安是胜过世界、胜过环境、胜过各种难处的平安。让我用一个曾经发生的事情来描绘耶稣所给我们的平安。从前有一次的画画比赛，当时有许多画家投稿，他们画了图画之后就投稿，而那一次的主题叫平安。在许多的稿件里面，后来给拣选上的只有两幅，这两幅图画呢都是描绘平安的。其中有一幅他是这样描绘的，他描绘一个很平静的湖水面，有几只小鸭子在水面上游泳，然后旁边有一些树，给人感觉很宁静，然后写两个字平安。又有另外一幅，这两幅呢原来写湖水面的画画的并没有给拣选上，反而是另外这一幅给拣选上。另外这一幅原来他是画一个大的瀑布，而大的瀑布下去的时候旁边有一棵的树，这一棵树的树枝上有一个鸟窝，在鸟窝上有鸟，有一个鸟窝在里面，鸟窝上在树枝上有一个鸟窝，鸟窝里面有几只的小鸟，它正从母鸟的翅膀里面伸出头出来，然后望着瀑布笑。为何小鸟不怕瀑布呢？瀑布是那样的可怕，但是它不怕。为什么不怕？原因就是它在母鸟的翅膀底下，所以它有安全感。然后旁边写两个字平安。后来这幅画得奖了。我想这幅图画最能描绘基督徒所得着的平安。基督徒所得着的平安不是说信耶稣之后从此你就没有忧虑，从此你就无所惧怕，从此就没有难处，就不会遇到患难。不，基督徒活在地上，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跟从耶稣有的甚至要受逼迫，面对许多苦难，但是所不同的是当他们面对苦难的时候，外面虽然有惧怕，虽然有担心，但是心灵里面却是满了神的同在。当他们借着祷告依靠神的时候， 有了神的同在，他们就像是鸟儿在母鸟的翅膀底下，蛮有安全感，蛮有平安。信耶稣的人，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遇到艰难的时候，遇到意外的时候，神的同在就临到他们，神的平安就临到他们，哦，他们就蛮有平安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就如此来保守他们。所以历史历代有无数的基督徒，他们即使在疾病中的时候仍然有喜乐有平安。我曾经到医院传福音给癌症绝症的病人，原来是蛮痛苦的，吃一餐饭都吃不下的，因为想到要离世非常忧虑。结果一信耶稣之后，第二次你遇见他的时候，喜喜乐乐平平安，甚至传福音叫别人来信耶稣。为何不怕呢？因为有耶稣同在。就像是一个小孩子，他自己一个人走一条暗路的时候他很怕，但是若是和父亲一起走他就不怕了，父亲抱着他走过去平平安安。所以基督徒的平安是神同在的平安。那我做一个见证，曾经有一位做生意的商人，他是虔诚的基督徒，他在布道会的时候站起来做见证。他说当他中学毕业的那一年，家庭正面对父亲做生意破产，结果许多债主都来到他的家中，把他家中可以用的东西都拿掉，因为要追债。当时他几个兄弟姐妹都非常的贫困，全家病的病，忧伤的忧伤，他是最小的。而当时他正是对着自己的前途满了希望，因为他正式考到加拿大的大学录取他，但是他连学费也没有，连飞机票的费用都没有，因为家庭太贫困了。当时他的母亲是拜偶像的，就听说在某某的佛庙有一点钱可以资助某些学生读书，因此他跟着母亲到了那个佛庙的地方去申请。但是没想到那些拜偶像的人，在佛庙主持的人，就用偶像的方法在那边去求问这些偶像，结果没想到偶像的回答是不给钱他。当时他一听到这个消息，他是非常大的打击，甚至很痛苦。他说当他自己一个人回家的时候，他走到一个天桥的上面，正是一脚跨出去准备跳下去。当他想跳下去的时候，他心想要等到一部大的卡车过的时候才跳下去，因为他最怕是跳下去残废，终身在医院里面死不了。他最好是要有一个有分量的大车，一跳下去就车过他，这一下他就没命了。然而虽然是这样想，另一面他又不想离世，所以他就痛苦。他站在天桥的外面准备跳又不想跳，就在那个时候他哭了。他说在这宇宙中到底有没有神呢？若是有神，为何他不救我，他不帮助我呢？当他大叫出来的时候，忽然里面有一阵的平安，甚至有一个感觉催促他快快回家，然后他的情绪就安静下来。他真的步行回家，他连坐公车的钱都没有，就走了好久的路程回到家中。当他回到家中的时候，忽然那一天晚上他一个同学打电话给他，这个同学是他平时很少来往的，竟然打电话给他邀请他一起出来交谈。他出去的时候，那个同学原来是来传福音给他，是一位基督徒。他就说他现在的困境是如何，那位基督徒给圣灵感动，一面带他祷告接受耶稣做救主，另一面就送给他1000块。当时这1000块已经足够他买机票的钱单程到加拿大去。结果他就这样凭着 那个同学送给他的一本圣经，凭着他信耶稣买那一张的机票，就这样离开香港，自己一个人到加拿大去的时候，还不晓得到那间学校去他的学费从何而来。然而他在飞机上就一直凭着祷告，一直依靠这位他所信的救主耶稣。奇妙的事发生了，当他下飞机的时候，竟然有一些外国人，也就是加拿大人，是基督徒，来接待他，接待到家中住。然后他又靠着耶稣的恩典，又找到一些工作，一面做工一面读书，学费也解决了。结果凭着耶稣的恩典，他读到大学毕业，后来又在加拿大做事，后来来到香港，甚至又做起生意，无数的经历耶稣的拯救，太多的经历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有无数的人在各种的艰难里面，就是经历了耶稣基督的拯救。在难处的时候，不是难处立刻改变，而是有神的同在。所以有许多基督徒即使遭受逼迫的时候，仍然是喜喜乐乐。为何呢？因为有耶稣的同在，满了喜乐，满了平安。所以耶稣说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世人所谓的平安是短暂的，今天有平安，明天平安就失去了。耶稣所赐的平安就是他的同在，就是他的看顾，就是他的保守。属神的人即使遇到难处，有耶稣的同在，有耶稣的看顾，就能有真正的平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说，在我里面就有平安。他把真的平安给我们，因为他已经胜过世界，他已经胜过风浪，他已经胜过魔鬼，他已经胜过死亡，他已经胜过罪。耶稣知道世人没有平安，因为人离弃了是平安的神。自从人犯罪以后，罪临到世界，死就临到众人，从此之后人人都在死的权柄底下。还有自从人犯罪以后，人都在神的震怒之下，将来还面对神的审判，何处是平安？人犯罪之后就落在魔鬼的控制底下，所以圣经说全世界都在那二者的手下。人拜魔鬼的时候是多凶少吉，越拜越没有平安，何处是真正的平安？所以被造的人，当我们谦卑的心归向耶稣基督的时候，就得到真正的平安。为何耶稣能够把平安给我们呢？因为他曾经从高天来到地上，经过33年半的人生旅途，传道医病赶鬼，福音世人悔改归向神，最后他为世人的罪给钉在十字架上。罪是我们犯的，他知道人里面有各种的污秽，各种见不得光的东西，人里面有自私、嫉妒、恨人、恶毒、诡诈，各种的污秽的邪情私欲，人的里面充满虚方，充满罪恶，人不能自救。在圣洁的神面前，有罪的人如何能够得着平安呢？因为人拒绝了全能的神，何处是平安？所以耶稣爱我们，他要解决神与人中间的阻隔，就是罪恶。他为我们的罪给钉在十字架上，接受神公义的审判，代替我们满足神公义的要求。然后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他宣告天上地上地底下所有的权柄都交在他手里面。从今以后他留下平安给我们，因信耶稣基督，神的平安是你的。当耶稣复活升天赐下圣灵，今天圣灵运行在地面，当我们祷告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，耶稣就叫圣灵进入你的里面，永远与你同在。在漫长的人生旅途里面，他与你同在，他成为你的看顾，他成为你的保守。因信耶稣基督，你从此不再怕鬼魔，不再怕厄运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归向耶稣基督吧，归向赐平安的神吧。有了耶稣，就有了真正的平安。虽然明天 不知道发生何事，明天不在我们的手里面，但是有一件事我有把握告诉你的，是信靠掌管明天的主吧。因为这耶稣是全能的主，全能全足全丰全有的神，他是牧养我们一生的神。圣经说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，因他完成十架救恩，我们因信耶稣罪得赦免，全能的神可以进入我们里面，永远与我们同在，叫我们享受神所赐出的意外的平安，神同在的平安，胜过世界的平安，胜过鬼魔的平安，充满神大爱所带给我们的平安，不受环境的控制，也不受人的支配，也不受任何的限制，在任何的环境里面仍然能够拥有这样的平安。我亲爱的朋友们，多年来我看见无数的朋友们因信耶稣基督，他们里面充满了喜乐，充满了平安，甚至我最有感触的是，每一次带他们祷告接受之后，看见他们的面孔都是露出了非常轻松喜乐平安的面孔。昔日主耶稣对所有来到他面前信靠他的人说，你的信救了你，从此在平安里面走去吧。我亲爱的朋友们，耶稣要拯救你，无论你今天落在任何的环境里，在各种不安的里面，我告诉你，你需要耶稣，耶稣要拯救你，他要将他的平安赐给你。你说我如何得到这个平安？请记住，你的信救了你。什么叫信呢？信就是打开你的心，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。当你打开你的心，诚心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，你开声祷告，将主耶稣接受到你的心中，你承认自己是个罪人，你悔改归向他，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。当你诚心祷告接受的时候，耶稣是你的，神的同在是你的，神的平安是你的，胜过世界，胜过鬼魔，胜过罪恶，胜过环境的这一个神的平安是你的。我亲爱的朋友们，已经有无数的人因信耶稣基督得着这个平安，得着从神而来的平安，得着赐平安的救主耶稣，你同样可以得着。我告诉你，你需要救主耶稣，你全家需要，你的内心需要。今天耶稣要进入你的里面，不要拒绝神的大爱，不要拒绝从神来的平安，凭着简单的信心归向耶稣基督吧。我恳请你跟我开声祷告，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。我祷告一句，你跟我祷告一句，请你闭着眼睛心向着主耶稣，现在就开始。主耶稣啊，我是个罪人，求你赦免我一生所犯的罪。主耶稣啊，我的心悔改归向你，你知道我的内心没有平安，满了忧虑恐惧不安担心。主耶稣啊，我将一切的忧虑重担都交托给你。主耶稣啊，我相信接受你做我的救主，求你住在我的里面，将你的生命圣灵赐给我，将你的平安喜乐充满我。我将一生信靠你，我与魔鬼断绝一切的关系。谢谢主救了我，祷告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若你诚心跟我祷告，我恭喜你，从今天开始耶稣是你的。而你的责任是，不是信耶稣就完了，信耶稣不错，灵魂得救，但这只不过是一个新的起头，你的人生揭开新的一页，你开始你的一生跟从耶稣吧。因信耶稣基督，他是你的救主， 成为你随时的依靠和帮助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你可以凡事祷告耶稣，随时祷告耶稣，天天借着祷告亲近耶稣，享受耶稣，就像是生下来的婴儿享受母亲的爱。你可以随时住在主耶稣的里面，也就是因信耶稣，借着简单的祷告心思思想他，亲近他，读圣经神的话，参加基督徒的集会，一同来享受耶稣。这样无论外面发生何事，有任何的忧虑，有任何的担心，有任何的惧怕，当你借着祷告来亲近耶稣，退到主耶稣的里面，你就满有平安。耶稣的大爱就充满你，就包围你，他的同在就满满的与你同在。无数的基督徒享受这种的同在，你同样可以享受，并且你可以带领更多还未信耶稣的人，请他们一同来听福音，来领受耶稣的福音，同得神真正的平安。愿神赐福给我们每一位，愿神祝福你。